感谢主有机会俾我再次站喺讲台上边，成为佢嘅出口。
感谢主，让我今天再一次机会站在讲坛上，成为他的出口。
在我讲道之前，请大家首先睇一段嘅经文。
讲到之前，请大家先看一段经文。
系撒母耳上第十五章一至到二十三节。
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一到二十三节。
系喺你哋嘅圣经第三百五十三页。
你们圣经的三百五十三页。
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一至到二十三节。
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一到二十三节。
我都请大家一起去读呢段嘅经文。
请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
好，预备。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力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力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于是扫罗招聚百姓，在提恩扫点他们，共有步兵二十万，并有犹大人一万。扫罗到了亚玛力的京城，在谷中设下埋伏。扫罗对基利人说：你们离开亚玛力人下去吧，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力人一同杀灭，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们曾恩待他们。于是基利人离开亚玛力人去了。扫罗击打亚玛力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生擒了亚玛力王阿格，用刀杀尽亚玛力的众民。扫罗和百姓却连率阿格，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族、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犯下战兽弱的，尽都杀了。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吉格。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力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作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力人，将他们灭绝正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金王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力王阿甲罗，灭尽了亚玛力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格献与耶和华你的神。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首先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先低头祷告。
亲爱天父，我哋感谢赞美你。
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让孩子有呢个机会能够喺讲台上作你嘅出口。
感谢你让孩子有机会在讲台上做你的出口。
孩子实在不配。
孩子实在不配。
呢啲乃系你嘅恩典。
这是你的恩典。
求主你帮助我哋。
求主帮助我们。
求圣灵运行喺我哋当中。
求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
带领我哋打开我哋嘅心。
带领我们打开我们的心，
让讲的听的都能够得到造就，
让讲的听的都得到造就。
这样的祈祷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
这样祷告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好，今天正道的题目就是听命胜于献祭。
今天正道的题目就是听命胜于献祭。
刚才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段的经文，
刚才我们所看的那段经文，
我们看到两个很主要的人物。
我们看见两个很重要的人物。
第一个当然就是先知撒母耳。
第一个当然是先知撒母耳。
第二个就是扫罗。
第二就是扫罗。
扫罗是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位的君王。
扫罗是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个君王。
他气宇轩昂，骁勇善战。
他非常英勇，善于打仗。
他在战场上面战绩彪炳，深得民心。
他在战场上战绩彪炳，深得民心。
但可惜保罗在后期晚节不保。
很可惜，后来他晚节不保。
他战胜不到自己。
他不能战胜自己。
他多次违背了神的命令。
他多次违背神的命令。
最终是为神所离弃。
最终被神所离弃的。
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在第三节里面，
我们看了一段经文在第三节里，
神让撒母耳去命令扫罗。
神叫撒母耳命令扫罗，
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力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
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力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尽杀死。
神知道只有亚玛力人存在，
神知道只要有他们存在，
以色列人就不能够在应许之地安居，
以色列人就没办法在应许之地安居。
神也都知道那里败坏的拜偶像的习俗，
神也知道那边有败坏的拜偶像的习俗，
会危害到以色列人和他的关系，
会危害以色列人与他自己的关系。
为了保护以色列人的身体和灵魂的唯一的方法，
为了保护以色列人的身体和灵魂的唯一方法，
就是将这个民族连同他们一切的财物，
就是把这个民族和他们一切的财物，
包括偶像在内，都彻底的去毁灭，
包括偶像在内彻底的毁灭。
扫罗也都知道神要追讨亚玛力人，
扫罗也知道神要追讨亚玛力人，
就是当以色列人逃离埃及的时候，
就是当以色列人逃离埃及的时候，
当他们筋疲力竭的时候，
当他们筋疲力竭的时候，
亚玛力人怎样去趁火打劫的罪，
亚玛力人怎样趁火打劫的罪。
然而我们看到在第九节里面，
我们看到第九节，
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族、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
扫罗和百姓却怜恤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
好明显啊，睇到扫罗喺呢度系违背咗神嘅命令。
很明显，我们这里看见扫罗是违背了神的命令。
撒母耳责备扫罗唔听吩咐。
撒母耳责备扫罗不听吩咐。
扫罗却将呢个责任推卸俾佢嘅部下同埋百姓。
扫罗却把这个责任推卸了给他的部下和百姓。
又讹称牛羊系用嚟献祭嘅。
又说谎说牛羊是用来献祭的。
于是撒母耳向扫罗回咗一句成为经典的说话。
于是撒母耳回答了一句话，他这句话并成为了金句。
就我哋今日嘅主题经文。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
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
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
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
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
听命胜于献祭。
听命胜于献祭，
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
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
呢一节亦都系呢一章圣经嘅约节。
这一章经文也是这节经文也是这章经文的主要的经节，
道出了顺从神的重要性，
说出了顺从神的重要性，
针对扫罗不肯听从神的话，
针对了扫罗不肯听神的话，
他是以献祭来敷衍神这个错误，
他用献祭来敷衍神的错误。
撒母耳对扫罗的责备，
撒母耳对扫罗的责备，
或多或少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种挑战，
或多或少也是对我们每个人的挑战。
神在带领以色列民出了埃及之后，
神在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以后，
为了鼓励他们欢喜快乐地去顺服，
为了鼓励他们欢喜快乐地来顺服，
就设立了献祭这个礼仪，
就设立了献祭的礼仪。
献祭的物品本身并没有令到神有什么特别喜悦的地方，
献祭那些献祭的祭物本身并没有令到神特别的喜悦，
但是人们藉着奉献，
但是人接着奉献，
可以审查到自己的罪孽，
可以审查自己的罪孽，
并且再次回归到上帝的里面，
并且再次回归到上帝里。
撒母耳劝扫罗检讨他自己献祭的原因，
撒母耳要劝扫罗检讨他自己献祭的原因，
胜过献祭的本身，
胜过祭物的本身。
扫罗违背了神的命令，
扫罗违背了神的命令，
又向撒母耳讲大话，
又向撒母耳说谎，
但是却是堂而皇之的向神来到献祭，
但是却是堂而皇之的向神献祭，
这个是不是贿赂神呢？
这是不是在贿赂神呢？
今天我们常常都去到教会做礼拜，
今天我们常常回到教会来敬拜，
敬拜赞美守圣餐，
来敬拜赞美守圣餐，
做十一奉献，
做十一的奉献，
但是如果这个只是形式化的崇拜，
但如果这个只是形式上的崇拜，
或者只是纯属礼仪性的行动，
或者只是礼仪上的行动，
但是却是忽略了我们心里面那个信靠顺服，
但是却忽略了我们心中的信靠顺服，
就不能够讨神的喜悦，
就不能讨神的喜悦。
献祭是人和神之间的礼仪，
献祭是神人跟神之间的礼仪，
以物质的行动表明了双方的关系，
以物质的行动表明了双方的关系。
但是如果人的内心是没有真正的悔改，
但是如果人的内心并没有真正的悔改，
没有 真心的爱神，
并没有真心的来爱神，
那么献祭就是虚有其表的仪式，
献祭就成了虚有其表的形式。
神并不要那些对神毫无忠诚态度的祭物和礼物，
神并不需要人对他没有忠诚的祭物和礼物。
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一到到二十三节是这样讲的，
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这么说，
在之前的，在之前我都请大家，如果鼓励大家打开圣经耶利米书，
请大家翻开圣经耶利米书
第七章，
第七章
在你们的圣经第八百九十一页，
你们圣经的八百九十一页，
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一至到二十三节，
耶利米书第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
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
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
因为我们将你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
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
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
也没有吩咐他们，
也没有吩咐他们，
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事，
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事，
你们当听从我的话，
你们当听从我的话，
我就作你们的神，
我就做你们的神，
你们也作我的子民，
你们也做我的子民，
你们 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这几节经文同样是先知耶利米讲到关于听命胜于献祭，
这也是先知耶利米讲到听命胜于献祭的事情。
这几节经文的意思是，
这几节经文的意思是，
堕落的以色列民他们本末倒置，欲以献祭来代替听命，
那些堕落的以色列们，他们本末倒置，他们想用献祭来胜于听命，
使到圣洁的礼仪因为百姓的背道行为而变得毫无意义，
想把献祭的行为因为到百姓的背道而显得毫无意义。
神真正计较的，
神真正计较的
并不是百姓将各种的祭礼的规条混淆了，
并不是百姓把真正献祭的规条混乱了，
而是他们是否是否听命，
而是他们是否听命，
是强调若献祭者希望祭祀蒙神悦纳的时候，
是希望献祭者希望祭物蒙神悦纳的时候，
就必须以信靠顺服的心来到坛前，
就必须以信靠顺服的心来到台前，
并出自真诚的以遵行神旨意为己任，
并出于真诚的以神的旨意为己意。
献祭并不是用物质来到贿赂神，
献祭不是用物质来贿赂神，
或者是遮住他的眼看不到我们的过错，
或者是遮住他的眼睛让他不要让他看见我们的过错。
以色列民以为向神献祭就可以补偿罪恶的行为，
以色列民以为他们向神献祭就可以补偿自己的恶行，
但是在每一个时代神的仆人总是要纠正这个观念，
但是在每个时代神的仆人都要纠正这个观念，
正如好像撒母耳对扫罗所讲的说话，
好像撒母耳对扫罗所说的话，
顺服最为重要，
顺服是最重要的，
单是着重献祭确实不足够的，
单是只是看重献祭是不够的，
这个是主长久以来要纠正法利赛人他们的错谬，
这个就是主耶稣长期以来要纠正法利赛人的错误之处。
在何西亚书第六章六节里面这样讲，
在何西亚书六章六节这么说，
先知何西亚说，我喜爱良善胜过祭祀，良善是指神，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过献祭。
先知何西亚说，我喜爱良善胜于献祭，良善是指神，不喜爱献祭，只喜爱认识神，
胜于凡祭，
胜于凡祭。
先知何西亚同我哋讲到，
先知何西亚这么说，
我喜爱良善胜过祭祀，
我喜爱良善胜于献祭。
喺呢度，良善系指到神同佢嘅子民立约嘅关系，
良善是指到神跟他子民立约的关系。
先知即系话，
先知这么说，
我喜爱同神嘅关系更胜过祭祀，
我喜爱神与神的关系更胜于这些献祭。
认识神就是与神相交，
认识神就是与神相交，
在体验神的时候有信靠顺服的心，
看见神的时候有信靠顺服的心。
凡祭原本就是含有顺服的意思，
凡祭本来就是有顺服的意思，
但是单单在礼仪方面表现还是不足够，
只是在礼仪上面表现还是不够的，
我们更加应该在内在的属灵的经历里面表现出来，
我们更应该在内在的属灵方面的经历来表现出来。
讲到这里让我们停一停想一想，
讲到这里让我们停下来想一想，
我们在属灵追求的时候，
我们在属灵追求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做什么是自以为重要或者是属灵的事呢？
我们有没有做什么事情认为是重要或者属灵的事情呢？
但是却在不知不觉之间以献祭来代替了听命，
但是却在不知不觉间用献祭胜于听命。
譬如说我们是不是时时独自一个人躲在房里面读经祷告，
是不是我们常常一个人躲在房里面读经祷告，
但是却是很少关心家人和我们周边的人，
却很少关心我们家人和身边的人，
或者我们是不是每天都灵修读经祷告，
或者我们每天都灵修读经祷告，
但我们还是时常这样去对别人批评论断，
但是我们还是常常对别人批评论断，
又或者我们是不是时时忙于教会的聚会服侍，
或者我们是不是常常忙于教会的侍奉和聚会，
但我们的心灵却是没有服从神的说话，
但我们的心却没有 服从神的话语，
没有服从神绝对的权柄，
没有服从神绝对的权柄，
这些都是以献祭代替听命，
这都是以献祭代替了听命。
如果有这些说话，
如果有这些话语，
我们就应该自我检讨，
我们就应该自我检讨，
好像撒母耳对扫罗所讲的，
好像撒母耳对扫罗所说，
叫扫罗检讨他自己献祭的原因，
叫扫罗检讨自己献祭的原因，
胜过献祭本身，
胜过献祭本身。
咁样乜嘢系听命呢？
什么是听命呢？
在现实生活里面，
在我们生活中，
我们都习惯于听命，
我们都习惯了听命。
小时候我们可能要听父母的命令，
小时候我们要听父母的命令。
在学校里面我们可能要听老师的命令，
在学校里我们听老师的命令。
出到来社会工作，可能我们又要听上司或者是老板的命令，
出来工作我们要听上司或者是老板的命令。
往往在这些命令里面有很多都是令到我们感到委屈的，
在这些命令中很多让我们感到很委屈的，
受苦的或者是为难的，
受苦的或者是为难的。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听从别人的命令去做事，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愿意听别人的命令来做事，
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主观的思想，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主观的思想，
希望按着他自己的心意而行，做自己喜欢的事，
希望按着自己的心意而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这里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分享，
我自己有一点的分享。
其实我自己都是一个不喜欢听命的人，
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不喜欢听命令的人，
有时都有些反叛的性格，
也 有时也有一些反叛的性格。
当我在小的时候，大概是六七岁的时候，
我小的时候大概六七岁的时候，
因为屋企很贫困，
因为家中很贫困，
妈妈要搵食，
母亲要做工，
所以迫于无奈就将我和我哥就送去澳门一间左派的学校，当时一间左派的学校去到寄宿，
就被逼把我哥哥送到澳门一个属于左派的学校去寄宿。
那时我大概是六七岁，
那时候我才大概六七岁，
还不是很懂事，
还不是很懂事，
可能是 父母不在身边的关系，
可能父母不在身边，
我就很多时候都不听老师的话，有反叛的行为，
我常常不听老师的话，有反叛的行为。
当在课室上课的时候，
在课堂上上课的时候，
那时候那些课室是一个很旧的建筑物，只有一层的建筑物，
那时候的课室是非常残旧的建筑，只有一层。
在我座位旁边有一个很大的窗台，是一个木的窗台，是很深的。
在我的座位旁边有一个很一个木的窗台，是很深的。
当我上堂上到闷闷地，又不太喜欢听老师的说话的时候，
当我上课的时候觉得很闷，不想再听老师讲课的时候，
我就坐在一个窗台上面，
我就坐在窗台上，
只脚踏着张书台，
桌子就踏着那个桌，脚就踏着桌子，
老师就叫我坐下来听书，
老师叫我坐下来再听课，
我就揞着耳朵跟他说，
我就把耳朵掩起来对他说，
我听不到你说什么，
我听不到你在说什么，
那我就不理他，
我就不
继续坐在窗台上面左顾右盼，
继续坐在窗台上左看右看，
有时喜欢的就在课室走来走去，或者走出了课室外面，
有就是自己喜欢的话还在课室里跑来跑去，有时候还跑到外面去。
好在这间学校是不对学生进行体罚的，
还好这间学校不会对学生有体罚的，
那我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去做我喜欢想做的事，不听老师的命令，
我就肆无忌惮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听老师的命令，
但是都有惩罚的，
但是也是有惩罚的。
当时我读的是上午班，
因为当时我读的是上午班，
那在放学之后老师就要我罚留堂，
下了课老师要我留堂，
因为老师仍然要去大班上课，
因为老师还要去高的那些年级上课，
就带着我去到他上课的班房里面，
就把我带到他上课的那个课室里，
我就站在一角落里面，
我就站在角落
面对着那大班的同比我大班的同学，
面对那群比我大的同学，
老师就在教书，
老师就在那边教书，
我就在罚站面对着这班大班的同学，好像现在面对着你们这样，
我就面对着大班的同学，好像我面对大家那样在那边罚站，
所以当时我都在大班的同学里面都出名的，
所以当时我在大班的同学里也是
很出名的，因为我经常是放学之后都要被老师带着我去罚留堂，
因为我常常是下了课以后被老师带着去罚留堂，
在不同的课室里面面对着大班的同学，
在不同的课室里面对那些大班的同学，
这样继续去大概半年的时候，
这样子差不多继续了半年，
很惭愧，我就被学校勒令退学了。
很惭愧，我就被学校命令要我退学。
就只是半年的时间，我就要回来到香港继续读书。
只是半年时间，我就要回来香港继续读书。
我想讲的其实这个就是人很多时候真的不愿意听人的命令。
我讲这个是要告诉大家，就是人常常不喜欢听别人的命令，
喜欢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喜欢做自己要做的事情。
但是遵行神的命令又是什么一回事呢？
但是遵行神的命令是怎样一回事呢？
当然我们听命是指听从那些和人选择或者是期望相违背的命令。
听命我们是讲是跟人的选择和期望相违背的命令。
人由于自己那个堕落的天性，
人因为自己堕落的天性，
经常都会在罪恶中沉沦，
常常在罪恶中沉沦。
而我们的天性经常又驱使我们对抗神的命令，
而我们的天性常常驱使我们要对抗神的命令。
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
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
这个时候神就要我们遵守祂的命令，
这时候神要我们遵行祂的命令。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就为了要让我们得着祂赐给我们更大的祝福，
就为了要得到祂要赐给我们更大的祝福。
就正如好像诗人在诗篇第119篇第6节里面所说的，
好像诗人在诗篇119篇第6节这么说，
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就不至于羞愧，
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就不至于羞愧。
羞愧是指受到惩罚或者是被抛弃，
羞愧是指受到惩罚或者被抛弃。
神的命令就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神的命令就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能够明亮我们的眼目，
可以明亮我们的眼目，
并且指引我们所当行的路，
并且引导我们所当行的路。
这个是何等的美好，
这是何等的美好。
原来遵行神的命令与在生活中听命于人是有很大的分别。
原来遵行神的命令和在生活中要听命于他人是有很大的分别。
听命胜于献祭，
听命胜于献祭，
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
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
这个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则，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在圣经里面很多的书卷都有提及到，
圣经里很多书卷都提及。
我想跟大家看 一段的经文，
我想跟大家看一段的经文，
就在生命记第28章1至2节。
生命记28章1到2节，
我都请大家打开这段经文，
请大家分开这段经文，
就在你们的圣经的第250页，
你们圣经的250页。
生命记第28章1至2节，
生命记28章1到2节。
如果打开的，我们请大家一起去读这段的经文，
翻开了以后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
好，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就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
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
摩西对那些顺服神的百姓宣布祝福，
摩西对顺服神的百姓 宣告他的祝福。
原来我们遵行神的命令，我们会得到一个祝福，
原来我们遵行神的命令可以得到祝福。
如果当大家一路看下去，在第三至第六节那
里，如果大家一直在看到第三到第六节，
你看到这些福不得了了，
你看见这些福气真的是不得了。
他说你在城里面必蒙福，在田间都必蒙福，
你在城里蒙福，在地间也蒙福，
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族羊羔都必蒙福，
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
你的男子和你的薄面盆都必蒙福。
你的男子和你的薄面盆都必蒙福。
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
出也蒙福，入也蒙福。
原来神的祝福不单止临到个人。
原来 神的祝福不单只是临到个人，
亦都临到整个家庭，甚至整个以色列的民族，
也临到家庭，甚至是以色列整个的民族，
连他们的土产、牲畜和日常生活都包括在里面，
连他们的土产、他们的牲畜和他们日常的生活都包括在其中。
神儿女蒙福多少，跟顺服有多少是成正比的。
神的儿女有蒙福多少，跟你顺服他多少是成正比例的。
你越顺服，你就越蒙福。
你越顺服，你就越蒙福。
跟住，让我哋再睇下喺呢同一章里边第十五节。
我们再看同一章的第十五节。
请我们大家一起去读出来，
请大家一起来读出来。
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要讲到原来我们不肯遵从神的命令的时候，
所以讲到原来我们不遵从神的命令，
就有咒诅跟随着我们，
咒诅就会追着我们。
你当你有时间看下去的时候，
当你有时间看下去的时候，
由第十六节至到尾第六十八节，
由十六节到结束的六十八节，
整整有五十几节的经文，
整整五十几节的经文，
都是讲到关于这些的咒诅，
都是关于这些的咒诅。
当然我们今天没时间去看这些种种的咒诅，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看完这些种种的咒诅，
但是简单来说，
但是简单来说，
这段经文里面，摩西对那些悖逆的人宣布了这些咒诅。
摩西对那些悖逆的人宣布了这些咒诅，
表明他们将会遭受疾病、饥荒、屈辱、秘掳及失去家园的痛苦。
讲了他们要遭受疾病、饥荒、秘掳以及失去家园的痛苦。
不信服神就会带来上述的灾祸，
不信服神就会带来上以上所说的灾祸，
最后引致死亡，
最后引致死亡。
我们看了遵行神的命令，其实原来会带给我们很多的祝福，
我们看见遵行神的命令会带给我们很多的祝福。
我想大家再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讲到原来我们遵行神的命令还会带给我们有喜乐和满足。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原来遵行神的命令还会带我们喜乐和满足。
我请大家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至到十一节，
请大家翻开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到十一节。
翻到咗，我请大家一起读出呢两节嘅经文。
找到以后，请大家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看到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我
们看见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
遵守主命令的原动力原来是出于主的爱，
遵行神命令的原动力原来是出于主的爱，
唯有在主的爱的里面，
只有在主的爱中，
使到我们有力量去遵守主的说话，
让我们有力量可以遵行神的话语。
当我们甘心顺服神的说话的时候，
当我们经甘心的来顺服神话语的时候，
遵行他的命令的时候，
遵行他的命令，
我们就住在神的爱的里面，
我们就住在神的爱中，
并且喜乐又满足，
并且喜乐又满足。
最后我想讲一个例子，关于为什么听命胜于献祭，
就讲一个例子，为什么听命胜于献祭的。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大卫和乌利亚妻子拔士巴的一段的故事，
相信大家对大卫和乌利亚的妻子拔士巴的故事都非常熟悉。
这个同样都在撒母耳记上，在十五节以后，十五章以后都有讲到大卫这些的故事。
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之后也讲了大卫的故事。
大卫在同乌利亚的妻子拔士巴犯了奸淫之后，
大卫跟乌利亚的妻子拔士巴犯了奸淫以后，
他痛悔自己所做的一切，
他痛悔自己所做的一切，
向神献上了悔改的祭，
向神献了他悔改的祭。
就好似佢诗人大卫喺诗篇第五十一节十七五十一章第十七节里边所讲嘅，
在诗篇的五十一章十七节这么说，
佢话神所要嘅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他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不必不轻看。”
很多人读到呢度，都会为到大卫悔改嘅心所感动。
很多人读到这里，都被他悔改的心感动。
的确，大卫王所犯嘅罪，佢喺犯罪之后向神祷告，请求宽恕。
他犯了罪，他犯罪后向神悔改认罪。
是发自他真心，发自他内心，
是出于他的真心和内心的。
但是我们往往会忽略了另外一件事，
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另外一件事情。
如果大卫在当初就遵守神的命令，
如果大卫一开始就遵从了神的命令，
抵挡魔鬼的诱惑，
抵挡了魔鬼的诱惑，
这样将是更加讨神的喜悦的，
这样就会更加讨神的喜悦。
所以我们要在犯罪之前抵挡魔鬼的攻击，
所以我们要在犯罪之前抵挡魔鬼的攻击。
这个比犯了罪之后再请求宽恕是要好得多，
这个比犯了罪以后再恳求宽恕更好。
神所看重的并不是我们表面所做的或者是我们所奉献的，
神所看重的并不是我们表面所做的或者是我们所奉献的。
神所要的祭物乃是我们全然的顺服，
神要的祭物是我们全然的顺服，
全然的委身，
全然的委身。
这个是每一个侍奉神的人必须谨记的，
这是每一个侍奉神的人要谨记的。
因此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
因此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
生命停于献祭，
顺命胜于献祭，
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
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
听命比献祭更加能够讨神的喜悦，
听命比献祭更加可以讨神的喜悦。
我们越听命越顺服，
我们越听命我们就越顺服，
我们就更喜乐，
我们
更蒙福，
我们就会更喜乐更蒙福。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亲爱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去查考你的话语。
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来查考你的话语。
让我们明白到听命胜于献祭。
让我们明白听命胜于献祭。
让我们真的明白到在我们犯罪献祭之前。
让我们明白到我们犯罪献祭之前。
求神宽恕的时候。
求神宽恕的时候，
我们更加能够思想到我们要遵守你的命令。
我们要思想，我们要遵守你的命令。
免致我们跌落魔鬼的圈套里面，
免了我们跌落魔鬼的圈套。
主啊，我们感谢你用这段经文去提醒我们。
主啊，感谢你用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将这段经文都记在我们的心里面，
把这段经文记在我们心中，
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面我们都能够警醒我们自己，
让我们在往后的日子可以警醒自己，
听命胜于献祭，
听命胜于献祭，
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
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
我们越听命越顺服，
我们越听命越顺服，
我们就更蒙福更喜乐，
我们就更蒙福更喜乐。
主啊，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主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祈祷交托是奉教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将讲台交给秘书，
把讲台交给主席。